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要来继续看约翰福音里面的信息。按照进度，我们已经进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曾经在上一次讲第五章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们提醒了，约翰福音五六七八这四章是不太容易的经文，因为它虽然是也记载了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从这些神迹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我们生命生活里面的教训，但是我们发现这几章的圣经里面，他一开头用神迹奇事，用耶稣的做的一件事情来引言的时候，他用的经文不多，可是接下来他却用了大半部，每一章差不多都有三分之二的经文，他要来解释，他没有直接的讲，可是你会看出来他是在说明那个神迹里面所有真实的意义。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了神迹，稍微的看了里面的作为以后，我们就略过去后面那个大部分耶稣不厌其烦的那些讲论。所以当老约翰他在晚年他在补充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因为马太马可路加都已经写好了，他要补上的除非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他再重复写上去，不然的话有很多别的福音书所记载的他就略过去。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六章里面有最开始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肯定它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老约翰在这个五饼二鱼和这个神迹，他用了很简短的经文记载了以后，他却用了五十多节的经文要来讲解这十几节的经文里面五饼二鱼所代表的意义。我也很感谢神，在三个礼拜以前借着我们刘弟兄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选了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觉得这真是对我来讲是很好的一个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把这，虽然他没有办法把整章讲完，他也是跳着选几些经文来讲，可是已经为我们定了一个基础。所以今天我想我还是靠着主给我的负担，我还是不略过的，我们照着经文一段一段的来看下来，那么来领受神在这些经文里面要给我们的教导。好，我们来继续，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开始的引言，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来，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就在这里。好，我们就先看这几段经文。这里提到了事情的前后次序的时候，他说这是以后。如果我们读约翰，只读约翰五六七八的时候，你发现每一章的开头很稀奇，他都是说这是以后，这是以后，这是以后，好像约翰在那里迫不及待的要把好几件事情要讲出来。如果我们单单只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这是以后，我们会以为是第五章里面讲他医治了一个瘫子三十八年的病人，那件事情过以后，耶稣又忙着赶快来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说，我们如果把这个，因为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我们把四本福音书按照时间的次序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事以后在马太跟马可那里讲得很清楚，是在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杀了以后。希律王是一个荒淫无度的君王，因着施洗约翰他靠着神的给他的能力， 他敢指责这个希律王所做的 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希律王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可是他又很敬佩施洗约翰，他喜欢听施洗约翰的讲道。可是他旁边的人，尤其这个跟这个希律王犯淫乱的这个皇后，他就怂恿希律王要把施洗约翰斩首。所以这事以后，就是当施洗约翰被处决了以后，这个时候耶稣其实他已经设立了门徒，他已经选好了十二个门徒，这些门徒也靠着他所给的权柄能力在各地传道医病赶鬼，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已经非常的多了。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在耶稣出来传道一年左右，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只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个时候正是他的事工要开始非常的吸引众人的注意的时候。可是耶稣在这些事情的当中，我们会发现几件事情，就是耶稣常常独自的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里省略的在别的经文里面看到的，就是耶稣在前一天他离开了众人，他退去祷告，到旷野里面祷告，然后他就过了海，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正好有很多的人要跟随他，因此他们就来听耶稣讲道。这里开始的时候就很多人要坐在那里听耶稣的道理，那么到了晚上这些人要散了，可是他们没有食物。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下面讲的，他们这些人要散了以后，他就耶稣就主动的来问他的门徒说，我们到哪里可以买东西给这些人吃呢？上次刘弟兄已经提到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神耶稣他来到人间，他其实更主动的知道，更早的关怀我们的缺乏，不是等到这些人要叫他们要吃东西的时候，耶稣就带着一个怜悯的心。可是耶稣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话是要试验腓力。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不是随性而来的一个举动，原来他也要在这个神迹的他要显神迹的这个场合里面，他要让我们看到，尤其他的门徒要亲自要得到学习一些信心的功课。所以当他这样问腓力的时候，腓力马上的回答是说，马上就是很快的会算，他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我们叫这些人来吃，每个人拿一点也是不够的。我们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时候会众连男人就有五千个人，所以男人女人加小孩肯定超过一万个人左右。所以当耶稣故意这样问的时候，腓力很自然的，这都是我们一般人的思维方式，我们说这是不够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门徒叫做安德烈，他就去把一个小孩子带的一些东西拿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可是这个腓力这个安德烈，他虽然把孩子的饼带来了，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只是这么小的饼分给许多人吃，还能够剩下什么呢？刚刚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到那个封面的那个图画啊，我们回来看那个封面的图画，其实这个是我请书家帮我做的这个投影片，他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他找来的都是很漂亮的五饼二鱼，你看这个看的都很想吃。可是上次刘弟兄已经讲了，当时那个小孩子带在身上的绝不可能是这么漂亮的，那个鱼可能都干巴巴的咸鱼，那个饼可能是干掉的碎饼，都一点点的带着，不可能是这么让人感觉看了好像是很多的。可是腓力他却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他觉得再少我也带到主的面前吧。 所以他就把这些人带到了，把这些东西奉献到主的面前。结果主怎么做的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来，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众人所施下的收拾起来个篮子。好，这里我就说，我们是要对照别的经文看的时候，这里说众人约有5000，其实别的经文就讲得很清楚，男人约有5000。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把这些小孩子，这些门徒里面，他们在信心里面哪怕只有一点的东西，他交到主耶稣的手上的时候，很重要的一句话，这里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他祝福了，他向天父祷告了以后，就分给他们，分给这些人。当然这个场景上次刘弟兄也很生动的描述了，一个人怎么拨开，怎么给了一下，怎么这里又变一半，怎么又有一半了，那是我们的想象。好，我们可以这么想象，但是这里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当这些门徒来遵从耶稣的吩咐，把这些饼，虽然他们看起来他们心里面想是不够的，可是他们就遵照，我只看到我眼前的，我不去看那5000人，我现在看到我眼前这一排的人，我需要把这个饼传给他，我就传下去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饼被这个饼一直传到后面的时候，还可以绕过去，那边人还可以拿，还可以拿，到最后竟然剩下来的，这里说剩下来的有多少呢？12个篮子。那个篮子不是小的，那个篮子是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篮子，也是说因为犹太人他们有时候到旷野里面出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用一些篮子是要带着自己，晚上有时候可能要睡在外头的，是可以我在想象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看的那个看我看一些电视的时候，有时候有些民工啊，他们过年过节有没有要赶火车，要回家里面去过节的时候，每有人背着一个大袋，里面塞的那个枕头棉被啊，可能那个篮子那么大，不是我们想的小小的篮子。所以这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本来是不够的5饼2鱼，可是现在经过耶稣祝福以后，经过门徒们信心里面的配合的时候，他竟然剩下这么多。但是这里还问题还不是剩下多的，是耶稣对门徒说，他说什么？把剩下的收起来，免得怎么样有糟蹋的。你可能会说，在当时的年代比较穷，他们很宝贝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我们车上还有姊妹说，她说现在的他们家里或者看到孩子吃东西啊，那简直是浪费啊，你怎么叫做还要把吃剩的还要收起来，还免得糟蹋，干嘛呢？回去吧。现在其实连我们自己家里面养的宠物，可能昨天我们有一个聚会，在那个有人带狗来哈，在那个地方，人家主人还说不要把我们吃剩的东西喂它。第一个是当然也可能怕他吃撑了啊，因为昨天有80多个人的一个聚集，那个很多的东西在那，怕那个狗不知节制吃撑了。可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现在连狗都不吃我们剩下的东西，对不对？他吃的比较营养，他吃的比我们可能还要贵还要好营养。可是当时耶稣说你们把这个免得有糟蹋的时候，这里面我倒不这么认为，说这些吃剩的东西人家还要拿去再吃第二次，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当然这里面这所有圣经里面都有一些，我们不是随便来解释这些圣经，可是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应用，我们却可以来虚心的来领受的。就是经过神祝福的东西，我们要珍惜， 尤其经过神祝福祷告过的东西，我们要特别的来宝贝它。我们等到下面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在讲肉身的物质的饼跟鱼，因为耶稣后面要来解释他的时候，他说这是生命的粮，你们跟随我，你们追着我看神迹，我现在给你们饼吃，你们就要得好处。可是我今天最主要的要告诉你们的，要启示给后面读这一段圣经的人的，就是你们跟从我不要是因为看神迹，不是因为要今天要吃饼得饱，你们跟随我是要得到生命的供应。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不要把这些东西糟蹋的时候，这些零碎的时候，我们就要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说我们都同意，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对不对？耶利米说我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神的话不但是我们生命供应的粮，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引导我们生命的。那么这里说如果神的话语是经过祷告经过注解了以后，我们能不能糟蹋呢？什么叫糟蹋呢？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说，很多时候我们来聚会，我们喜欢听名人的讲道，我们听完当时很兴奋吃饱了，可是我们转头就走了，有没有？我们回家就忘了。那这些神的话语，神所祝福的话语，他经过讲员，他们做了很多的默想，他们做了很多的生活的反思检讨，他们把这些消化过的粮来供应给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有怎么样的态度来宝贝这个剩下来的？我知道我也很感动，因为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服事，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信息我讲完以后，你们回家其实下午三点以后，我们天成晚饭上面就有了这个信息。我听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不能来聚会，或者现在有几个辅导在参加英文组的聚会，当我有时候我跟他们交通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们都清楚我们中文组或者我们英文组的讲道或者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见证是什么，因为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宝贝神所祝福过的话，他们还回过头来消化。我们也有很多的团契，我们有一些团契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礼拜天我们只是这么很快的听过去，如果我们在周间的聚会还能够有回味，能够彼此的分享，有问答，尤其讲员很有限，讲员有时候讲不清楚，那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领受，我们彼此供应的时候，那就是把那个吃剩下来的我们不糟蹋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珍惜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回头再去思想的时候，再去分享的时候，再去应用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多的亮光能够供应我们。好，接下来那么众人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他们就说了，这个人真是那个要来的先知。当然每一个人如果是你当场在场，你一定会惊讶，哇，这个人太有神迹异能了。但是耶稣既然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注意这里，强逼他做王，哦，有人做王是被强逼的，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好不容易看到了这个这么有能力的人出来，他如果能够登高一呼，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罗马推翻了，这些罗马军兵我们不怕他了，他们强逼他做王，耶稣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来再回头看那耶稣讲的话，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他自己所做的这一些事情都不是凭他的眼界，他不是因为众人涌在他就马上的就随着他的意思，他就这个时候要做王。 耶稣是要做王的，他来到世界上，他就知道神至终要他做王，可是他这个做王必须经过压碎，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他必须在神对的时间点里面有个过程，他才能做王。因此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撒旦就来试探他，说你看，你只要拜我，或者你只要从这个山顶上跳下去，神一定让他的使者把你拖住。所以你显出了你的神迹异能的时候，人家当场就会称呼你是王。你可以不需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可是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说撒旦你退去。今天我们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耶稣他说，我是照着父的意思行，我从来不会照我自己的意思行，父做的我才做，父不做的我不做，只有父叫我做的我才能做。这是我们上一次的才能做，照样做，不能做，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面对着神的活的一个光景。所以当他退到山上去，在那里安静，在寻求他下一步的时候，他却打发他的门徒要过海到另外一边去。这些门徒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听话，其实白天他们才一起经历的那么轰轰烈烈的神迹的时候，耶稣竟然给了他们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耶稣说，我要独自留在这里，你们先坐船到那边去。这些门徒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可能学了功课了，他们就乖乖的听话就过去了。这里从第十八节说，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行了约十多里路，就非常不容易啊！一直狂风那个，因为在当时的地理环境里面，尤其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这是在提比利亚海，在中东那个地方，在一个在沙漠的里头有一个小湖的时候，尤其旁边的地形地势，因为山的这个山跟沙漠跟这些海的缘故，他们有一些道路夜里有些不定的风向来了，就会把湖水搅动起来。那么所以这个是很难预测的，他们在那个湖面里面的时候突然起了狂风，而且这里很稀奇的让我们看到门徒竟然还摇桨走了十多里路。让我们有一点想象，弟兄姊妹，耶稣没有来，耶稣叫门徒说你们去，我随后就会来，我还在这里，结果门徒去了，到了晚上突然在海里面风刮起来了，这里说的肯定是把他们要去的方向逆行的风来的。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其他三本福音有两本另外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这一段话的时候，说到了很生动，那里讲的比较详细，讲到了甚至彼得他后来看到风浪，他耶稣叫他下船，他就在风浪上走等等。可是在这里约翰在这里他要的重点，他是想到说，他讲后面讲到耶稣就来帮助他们，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仍然划桨行了约十多里路。我就不得不想这些门徒们他们的信心，你告诉我长进了没有？他们这个说风浪很大，而这个门徒他却逆风又摇得很辛苦走了十多里路，这是不是需要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会怎么做？我可能掉头了，因为逆风嘛，哎，我们的老师自己还在那边，那我们算了，我们不要，因为虽然我们的老师叫我们过去，可是现在风浪这么大，他又没有来，那算了吧，我们就回去吧，我们去等他吧，我们就再把船划回去。可是这些门徒经过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我们看到虽然他们也有软弱，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仍然遵照主的吩咐。后来耶稣就亲自来到了他们当中， 而且上了船，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来讲的这两个福音，这两个神迹，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八个神迹，可是为什么这么紧密的就把这两个福音，这两个神迹摆在一起，而且用了这么简短？我们有读经的人告诉我们，我觉得非常的宝贝。他说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八个神迹，这个里面是有目的的，因为约翰已经说过，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说若是把耶稣所行的神迹通通记载下来的时候，他说就是世界上的书也容不下，太多了，所以我有很多的神迹我不记在这个书上。但是很稀奇的，约翰他知道很宝贝，我写的东西，我的纸那个时候写真的纸笔啊都是非常宝贝的，可是他对于耶稣后面的讲论他就没有简单把它忽略掉。这就是为什么我心里面有时候觉得要讲五六七八很难讲，因为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讲完神迹我就跳过去，因为他后面为了解释这个神迹，我们到今天看的大概有二十节，还不到二十节的经文讲了两个神迹，可是后面用五十节的经文要解释，要来强调在这他做的这些事情后面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也不敢把后面略掉。今天我们可能会讲到四十节，但是这几个神迹下来，你会看到有四对的神迹。我们已经讲到了，今天讲到了第五个，
讲到的是行走在水，虽然他没看死水变酒，大臣儿子复活，医治池边的38年病人，五饼二鱼，一直到今天我们讲了五个神迹。
但是其他的神迹，你读经的人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出来原来这八个神迹是两个两个一对的，而且很有意思。他说一直到最后那个捕鱼，这个按照时间次序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往回头你看那个经文的次序，你就可以知道到后面的捕鱼就是当耶稣被钉死了以后，埋葬了以后，他的门徒都跑掉了，他们又从此就业，他们觉得说我们不如再去打鱼去吧。所以你看已经到了约翰福音第21章，那是最后神向着几个门徒，向着彼得所显的神迹，他是按照时间的次序这样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个神迹跟第八个神迹，第一个使水变酒，第一个神迹跟第八个在门徒面前让他们达到153条的神迹里面，他要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要彰显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能够使无变有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第二个，第二对，他看到大臣的儿子复活，又后来又叫了拉撒路复活，看到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能够使我们起死回生的神，这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医治池边的瘫子，还有医治瞎子，这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看到我们，他是使我们软弱变刚强的神。最后今天我们讲的这两个神迹有什么样的相对点呢？五饼二鱼跟在水面上都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你看我们眼见看这么多人，有什么东西谁能够给他喂饱他们呢？耶稣说你们把东西拿来，我来做，包经过我祝福，你们就会看到他所曾有的供应。这是必须信心，极大的信心。门徒们在海面上，在水面上行走，也是耶稣遵从耶稣的吩咐，说你们到对岸去，虽然有狂风巨浪，他们靠着神的吩咐，他们尽量的往前滑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他就伴随着他们到了对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真是圣灵的带领，若只是一个老百姓一个人，他想要把他想的事情写下来的时候，不可能有这么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好，他们过了以后，我们就要主要的要来看后面的教训了。我们请一起来读这里。来，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 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只小船来靠近主住歇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这个就是一堆的追星族，有没有追着偶像跑的？就是的一堆，他们觉得粉丝啊，这就是。好，那么接下来他们找到了耶稣，耶稣怎么跟他们说呢？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一段耶稣要解释的非常重要的，这些人追随着耶稣跑来跑，他们心中所注重的是什么？神迹，吃饼得饱，对不对？这些人要捧他做王，他们的动机是因为这个人他有异能，他能行神迹，而且他能够让我们吃饼得饱。可是耶稣他却一点都不留情地告诉他们，甚至讲得很难听，他说你们来找我，其实连看神迹都不是。如果你们愿意看神迹，都还可以从这些记号里面看到我就是神，你们还不是。有些人追求神迹，可是你们连这个神迹的后面想要认识我是神都没有，你们只想要把肚子吃饱，满足现在的需要。所以耶稣其实很委婉的来责备了他们，说出了他们的动机。可是这里要说的是，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耶稣指出了我们人跟随耶稣的一个动机，为要存到永生的食物。那怎么做呢？这些人就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既然要永生，那么你讲到永远的生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历世历代我们人的观念，一直是认为我们要有功劳，我们要有苦劳，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这就是宗教的观念，宗教是人造神，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说，像圣经里面我们所谓我们基督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得神的喜欢，我们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必须是信，相信神所差来的，这才是做成神的功。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直把这个做工的观念，我们认为是只是劳力、劳苦、流汗。可是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信心是最大的工作。信心不是流血流汗，信心是把你自己整个人要交托在神的手里。你知道你不行了，你要靠他，这是信心的，不是靠眼见，不是靠着努力，而是我们要完全的信靠，承认他是能够供应我们，他是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神。所以我们如果接下来我们在看的时候，耶稣说，你们 找我是为了那个食物，可是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很多人就不懂了，我们今天上班赚钱不就是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吗？那你在讲什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需要上班，需要工作？ 这句话没错吧？那耶稣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从整个圣经的经文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里面一再的教导，不是叫我们在家里躺着在那里，我们说我们就祷告，那么食物就掉下来，那是在很特殊的情况神可以做的。可是在一般正常的情况，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如果人不肯做工，你就不可以吃饭。我们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并且有余可以分给别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十诫的时候，十诫的时候在守安息日第四诫的时候，他突然说到在六天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做工。弟兄姊妹，六天我们有时候就是，哦，我们第七天要守安息，我们不要再劳力的，我们要去敬拜神。可是十诫里面说六日你们要劳碌做工啊，你注意这个劳碌这个做工，忙不见得是个坏事，忙不见得是一个坏事，而且这个劳碌做工是讲到人堕落了以后，地再不给我们效力，我们必须要辛勤的尽我们人的本分来做工，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就是已经因着这个罪来到世界上有的一个现象。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安息，安息不是休息，请注意，安息礼拜天我们说七日，我们第七天我们安息，我们说安息日当然休息，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躺在床上躺在家里，他是休息的太多太多太多，可是他里面没有安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躺在那里休息什么都不做，可是你里面翻江倒海，里面算旧账，在里面把很多的历史通通演在你的里头，我们休息却没有安息。可是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他在地上服侍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时候忙的他连饭都不能吃，可是他里面跟父神一直连在一起，他里面有安息。亲爱的弟兄们，安息的精华，它的精义是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敬拜神，我们里面接受神所给我的所有的环境，我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安息。神喜悦我们信靠他，我们常常在一个敬拜的灵里面，因此我们有安息的时候，我们肉身也能够得到休息。如果我们没有安息，我们肉身再休息，我们仍然是没有安息。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讲论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一小段我们读一读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还记得不记得好几年前我在弟兄们中间讲了一篇道，叫做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的三个先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各讲了一个先知，第一个先知还记得吗？是什么？当你去祭坛上献礼物敬拜神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的向你怀怨，你要怎么样？先去跟他和好，你再回来献礼物。这是第二个先知，就是我们当我们为生活忧虑在这里烦恼的时候，神说你们天父知道，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里就是刚刚这一段经文跟着刚刚我们看到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你们不要老是想到你们要先来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只有信心能够带我们进到永恒里面，只有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劳力做工，我们必须要亲手做工，但是神不要我们忧虑，我们难免会忧虑，所以每次当忧虑来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说我们有天父啊，我们是有爸爸的，我们是有爸爸，而且是天上的父。他难道他天上的飞鸟这些野花他都能够给他这么好的装扮？那么我们需要的这一切，哪一个爸爸他看着儿子看着孩子没有东西吃，他不替他想办法吗？所以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眼光摆在信心里面。所以这里耶稣就是告诉这些人说，你们来跟从我，你们这些人追着我跑，其实你们是为了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你们不是为着那在信心里面想要坚强。这是给我们这些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么这些人还是刚刚我们说，他说我们当做什么才能 做成神的功呢？他们不明白信心的真意。所以还记得耶稣那个时候在前面第四章我们讲过，当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地的时候，他跟那个井边的那个妇人谈话，当他的门徒去买午餐回来要给他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吃饱了。他这些门徒说你怎么吃饱了呢？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这就是做成他的功。遵行父神的旨意就等于做成他的功，我就可以不饥饿，我灵里面得饱足，我的肉身里面就能够安然。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属灵的这个高的一点的层次我们来看。我不是说你要试验这个，那你就不吃不喝七天，你就说我全是，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讲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满足，我们生命里面的活力是完全是遵照父神的旨意。耶稣就是在这里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我们刚刚讲到了耶稣不会因为众人的拥挤拥戴他要做王，他就忘形了，他就得意了，他退到山上去祷告。他做每一件事情他举目向天，他不因为人的拥护，他不因为时间的迫切，他就轻易的来做，他乃是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老百姓跟着他来说，他们的一个观念是我要吃饱。我们中国人有一话说民以食为天，这个天怎么解释呢？民以食为天，其实这个天的，我思想了一阵子，这个天当然是最大的，人把要吃饭看作是天大的事，这是一方面的最初步的解释。可是我们也知道天字代表是一个神明，是一个力量，是一个祝福。所谓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吃饭是最重要的，甚至为了吃饭我们去拜那些金钱，有没有？我们以那些人可以来 那些为了这些物质上的需要，我们把它当作神了、这叫做民以食为天。可是今天耶稣要告诉我们是说，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真正能够生命里面得到饱足，是民以天为食。因为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粮。如果你们真的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把神的话语来当作食物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饿，我们生命里面就真的在我们饥渴的时候，在我们穷乏的时候，这些信心因着靠着神的信心要带我们越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警觉，想到你到底是为什么劳力，到底什么是你的偶像？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好，最后的几节经文我们要继续来读。来，请。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拉，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当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到了，还是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耶稣一直说，说了这么多，他要告诉这些跟随他的人说，我才是那个五饼二鱼所代表的，我是天上的真粮。你们脑袋里面一直想的是那个物质的粮，包括你们的祖先所吃的旷野的玛纳，那个玛纳只不过吃一顿也不能留，一留就坏了，只能暂时维持你肉身的需要。可是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我是天上的真粮，真正的粮是可以存的，可以存在你心里面的，而且是可以累积起来让你的灵命一直增长的，它是能够使你生命，你属灵的生命，天上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一直长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肉身的粮维持我们肉身的需要，可是我们也很清楚，我们这个肉身你再吃能够吃多少年。可是有另外一种粮，可以让我们越年长甚至越年老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身上越来越有神生命的那个品质。纵使我们是生病躺在床上，我们病床不了，可是你如果常常有那个生命的真粮，那个信心的粮在你里面的时候，人在我们身上要看到一条路。这是耶稣一直讲的，你们跟从我，不要只是为了追求这些世上的东西，我们要来注重神真正属灵的供应。好，最后一段我们来读，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信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如果跟随主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保证，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在末日要复活，而且这个复活不是被审判被定罪，这个复活乃是要见到我们的父，我们要在他面前真的是以神的儿女，以神的仆人，被他来得奖赏的，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父神的保证，一个都不失落。我们可以软弱，但是神却不会把我们失落，所以这是对我们救恩的一个把握。然而在这一段里面，你看到这里说到，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这里其实有很多很多人一直在这里辩论，整个教会的历史上面，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到底我们得救是你靠你自己的意愿呢，还是是神的主权？这个是在历史历代一直辩论，可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若不是父神的意思，没有人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而且我们如果到了神的面前，真的信主的时候，他永远不丢弃我们。我们可以软弱，我们会有软弱，可是他总不丢弃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何等的一个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软弱，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免不了会软弱，可是什么我们要想到，是因为当初也是神，若不是神感动我，我不可能称他是我的神。所以我今天虽然软弱了，只要我回头，我这个浪子在一回头的时候，我的天父他就马上要把那个义袍再披在我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因此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就坚持的，我们虽然软弱，可是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因为神不放弃我们。那么在这里 我要讲的注意了，这里有两个地方讲到意思，第一个不是按自己的意思，第二个是要照我父神的意思。那这要怎么讲呢？曾经啊，什么我们讲过了这一段话，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父做的子也照样做。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就是我自己，耶稣说我自己不照着自己的想法做，我都是照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做。什么事情是照着父神的意思做？我们有人说，哦，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啊，神是不是要让我找到这一份工作，我很愿意顺服神的意思，那么神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得到这一份工作？神的意思是不是要我跟这个人结婚？我们都很愿意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这，我相信神的旨意的，任何神的旨意的讲座就是很多人要去听，因为我们都想找到一个方法，哦，有什么现象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遵行，那么这就是神的意思。不，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有一句话我没有写下来，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还记得不记得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那你说到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就是神的意思。换句话说，神的意思不是在乎吃喝，就不是说哪里有钱多哪里去，哪里有漂亮我就跟他，哪个人英俊漂亮我就跟他做朋友，这个意思是这样。神的国不在乎我们外表所看到的这些利益、人的价值，神的国乃是在乎神的意思，乃是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昨天有好多的年轻人，我们的分组 小组的时候，都很盼望知道，我要找工作，我要找对象，怎么样的，怎么样才是。弟兄姊妹注意，当我们学了神的话，我们有一个心智说，我要照自神的意思，我不看，不要被这个世界上花花绿绿的东西，一些眼前的利益来蒙蔽。我们要跟随的意是希望是神的性情里面的公义，这件事情公义不公义，我没有占人家的便宜，占人家的小便宜，这一件事情有没有和平，我做了以后是不是我有和平。我如果比如说在我们多讲一点，如果说我一直要去跟人去争个道理，争个公平，我里面失去了那个平安，我们就知道这不是神的意思。神要我们放手，神要我们把他忧虑卸给神，神要我们主动去饶恕，这叫做按照神的意思来行。所以三十多年前的时候，在美国有个女传道人，她是带领青年团去，带领青年人，她突然想到了这个，她告诉教导们人说，什么样子造父神，我们要在地上怎么生活呢？她用了四个字，叫做 WWJD。 他们很多后来你上网上去查，后来这个成为热卖品，就是很多人做成手环，做成项链，做成书签。我们都知道林书豪吧，那个打球的林书豪 Jeremy Lin，他常常戴着手环，戴着一个橡胶，就写着 WWJD。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代表哪四个字吗？这四个字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当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如果能退一步想，这是不是父神的意思，还是照我自己的意思，父神会怎么做，父神会要我去跟他一直争个是非吗？父神一会叫我的意思是一直要去报复他吗？父神给我的意思是要我去贪人家的这个便宜吗？当我们看到说，如果耶稣基督来到今天，如果耶稣今天处在我的立场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最后我们来回想自己， 到底我们是靠着什么信主的？我们是为着那个肉身的食物得饱足。当然我们可能一开始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为了交女朋友，我们为了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能帮助我，我们 有些好人，我们去没问题。但是当如果我们不认识后面的意思，我们如果不是为着天上的真粮而来跟随主的话，我们只是为了一个神迹，甚至还不是神迹，我们只要肉身吃饱，我们来跟随主的话，我们会失望的。我一直还为着我常常有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我特别难过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中间有人要受洗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变成我的一个负担。而有些人，很多人，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同工说，你看我们今这一次有十几个人都要受洗，可是在我里面，我回顾在教会里面20年，我们施洗过500多个人，可是我真的凭着自己诚实的心在神面前看这500个，你说搬家走的那我们不讲了，那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可是今天还住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有多少人还回来聚会呢？他还来追求神呢？我们做传道人，我们要检讨这个自己，不要看那个数目啊，这次又十几个人，今年又50个人受洗，没有用的。到底这些人来信主是为什么？我记得后来我越来越这个负担越重，我就告诉我的同工说，这些人要来受洗，我们一定要到最后，如果你觉得需要，我们要跟他谈话，你不确定，我要跟他个人谈话，我要确定你来找耶稣不是因为吃饼得饱，你以为你来信耶稣你就得平安，你就有保障，你拿到了一个永生的门票，那么我要劝告你，亲爱的，你就暂缓，因为你信了耶稣，你会碰到苦难的，你会碰到不公平的事情的，到那个时候你怎么来看你所信仰的神？所以我们到底是为着什么信主了？有人就因为我这样讲了，忧忧愁愁的走了，真的是这样哎。后来别人回来跟我讲，金弟兄，就是因为你跟他讲的话，怎么就完蛋了？我们做了老半天的工，我们跟他上课上了老半天，你跟他谈一个话，他回去他说他不受洗了。你知道我没有挣扎吗？可是我不知道，我只能照神的话。我要告诉你，你跟随主不是保平安。我就跟你讲，你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信你跟随主你是保平安，那我是在骗你。而且说难听一点，你信主以后你受的逼迫可能还更多，可是你要为那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确定自己有永生？因为我们是父所，我们要清楚相信神的话。我今天会感动，我今天会口称耶稣为主，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他愿意这样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生命主权交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软弱，我们虽然会跌倒，但是我们有永生，因为父总不丢弃我们。我们到神面前，耶稣说我也不丢弃。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仰望你，真的是你知道孩子的有限，你讲了那么多的话，我到今天第六章我还没有办法讲，才讲一半，我还没有办法把你的心里面的那个负担，你当初对着这些追随着你的人所要讲的那些负担讲清楚。但是主啊，你的每一句话，我相信对每一个渴慕追求你的人，他们会得到那个生命的亮光，甚至远远超过我自己的体会能够带给他们的。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当我们在学习你这些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不轻忽你的每一句话。主啊，我们真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可以逐句逐章的来读你的话语。求你把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看到在你里面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追求的是那个永生的食物， 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